那医生说过不了这个冬天了，剩下两个月。我一听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这孩子还不到一岁，那时候他19岁，高中的功课都停了。那我心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他不能来，你去为他祷告。你知道那时候我不像现在啊，到处可以搭飞机啊，一个人走啊。那时候我要走啊，两个孩子小啊，母鸡带小鸡啊，而且还要我先生带我啊。我不是母鸡啊，是我先生啊，他要带我走啊，我自己不敢上飞机啊。我去预算，临时买飞机票来回，我才从台湾回来呢。我再算我要去，全家要3000块旅费。但是我说主啊，3000块好贵哦。不过想一想，他们家5个人，我说主啊，这样好了，3000块跟你换5条灵魂呢，5条灵魂得救啊。我就真的这样大胆，就买了飞机票，我们全家就到表哥纽约那个表哥家去住了4天，为他这个儿子祷告了4次，跪在那祷告。我记得我那天跟他讲的时候，我说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的姐姐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医生，他的姐姐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上帝。那个儿子4次祷告，那个 Richard 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这个孩子完全得医治。我的表哥写信给我说，谢谢你为他祷告。现在我每次去，我表嫂就跟他牧师说，我那个为我们祷告的表妹来了。我的表哥现在全家信主，表姐也信主，都受洗了，全部受洗了。那个孩子现在10几年了，淋巴癌末期，医生说还两个月的，但现在完全没事，大学都毕业，长得高高大大壮壮的。感谢主啊，神说你去啊，他不能来你去为他祷告啊，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呢、啊，神启示你的就要去做，顺服在圣灵里面，神就做工了。最后我还要再讲到祷告啊，祷告的突破跟竞争。但以理啊，每天3次的祷告，像吃三餐一样。但以理书10章12节，但以理书10章12节，他说耶和华神对他说，你的祷告与蒙垂听，我是因你的祷告而来的。使徒行传第10章30节，使徒行传第10章30节，哥林流每天有一个伸出的祷告，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有一个伸出的祷告。什么叫做伸出的祷告？就是说每天有一个长时间跪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我们每天，我们随时跟我们天上总指挥是保持联系的，但是我们每天有一个长时间跪在神面前的那个祷告，每天要有这个样的一个祷告，要膝盖的功夫，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伸出的祷告。赵荣基牧师有一个很美的祷告生活，就算他在会客，他的秘书会来告诉他说你的祷告时间到了，他就会丢下客人，他去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很美的，每个人都要一个伸出的祷告，祷告要有突破晋升。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13节到2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的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水从雨东来，遍地就满了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挖沟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了水。可能说你们祷告可能看不见什么，你们可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我应许你们，谷中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水从雨中来，遍地就满了水。祷告不要灰心，神说你不见风也不见雨，你仍然继续祷告，祷告要祷告再祷告，继续祷告，神就会做工。祷告要健身，要突破。祷告要，我常常说祷告就好像什么，那个肉啊，烤肉的时候要那个炭火烤得很红的时候烤肉才好吃，刚刚烤的炭烤肉不好吃，刚刚烧还没有红的炭烤肉不好吃。电风扇你插进去的插头刚刚插进，电风扇慢慢的转，转到很快的时候凉风才吹来，电熨斗也是热的时候烫的衣服才漂亮。祷告到凉风吹来啊，祷告到炭火烧旺了，不要还没达到宝座就你就退了。要祷告要有晋升突破，我要特别讲到40天的祷告。40天的祷告，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布，别西布的意思是苍蝇之王。加州有一次是果蝇之灾，10几年前加州有一次果蝇之灾，那个果蝇之灾呢，咳咳，你知道加州是全美国70%的水果从加州送出来的，加州是这个是加州的产业之一。那一年果蝇之灾就是水果生那个果蝇， 就所有的加州的水果都不能送出来，加州就有个大亏损，加州就造成了大亏损。政府就决定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去研究就发现苍蝇的寿命每四小时繁衍一代，苍蝇每四小时就生一代，繁衍一代，每四十天，苍蝇的寿命只到四十天，这只苍蝇就会死掉。那就是说，苍蝇每四小时延一代，每四十天这个苍蝇就死掉。加州政府发现了这个苍蝇的秘密，所以他们决定在这个果蝇区，我们住的那边就是从前的果园区，所以他在水果区的天空开始就喷这个灭果蝇的药，连续喷了四十天，连续四十天喷了这个四十天。从那一次以后，四十天以后，果蝇之灾过去，直到今天没有再来。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卜，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撒旦常常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他不怕，因为他在基督徒祷告是十天二十天就没有了，了不起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持续四十天的祷告，就能够攻破撒旦在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没有再大的难处不能神不能做工的。你有四十天持续的祷告，就可以把那个就可以摇动神的手，可以做工。我一个姨妈信主啊，是我妈妈带她信主的。我妈妈是我们整个家族啊，里亲外亲第一个信主的。那我妈妈的最小妹妹姨妈是我们带她信主的。姨妈有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先天性的心脏病。我记得我那时候小学，我这个表弟也来我家，我很不喜欢他，因为我爸爸当校长，我们家的规矩很严的。走路也不可以出声的，他来家里就乱跳乱跳啊，很不规矩，又黑黑的，因为他心脏病，心脏病那个皮肤都是紫色的，我们常常说他像个小黑鬼。然后我很不喜欢这个表弟，又没规矩，又乱跳，又长得又难看。那到我们家来，我们都很不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他心脏病，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懂事嘛，也不喜欢他。好了，等到我这个姨妈信主了以后啊，他听说禁止祷告神可以做工啊，牧师讲到说禁止祷告啊，他看到圣经里面神说禁止祷告啊。他就开始要决定要禁止祷告。四十几年前呢，他的小姑是台大心脏科的医生呢、啊。可是四十几年前的心脏科啊，不要说四十几年前了，十一年前、十二年前，我们教会的牧师心脏开刀就危险的不得，差点死掉。不像现在的心脏开刀比较简单，现在的心脏开刀已经很没有什么危险性。从前不是哦，四十几年前更不要讲了。他的小姑是台大心脏科的医生哦。他的儿子要开刀啊，他跟我说啊，他说秀芬你知道台大医院啊，活着进去出来都是死的，心脏科开刀活着进去出来都是死的。他决定四十天的禁止祷告，四十天。他说我在两年前还特别问他，我说你的那个禁止祷告再讲一遍，他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只喝水。他的孩子跟他说妈妈你会饿死哦，他说跟你说不吃就是不吃哦，这就是母亲的爱心了、啊。我常常说父母为孩子的祷告就好像羔羊，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当灾祸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越过父母的祷告。这就是我1982年为什么我从车轮底下城把我救出来，是我的母亲早午晚跪在那边为这个离开主的女儿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父母的祷告就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可以当灾难来过的时候就可以越过。那一次我的阿姨为她儿子祷告四十天，她说阿姨的那个腰啊变这么小，禁止四十天呢、哦，第四十天，台大医院开刀，前面他的儿子是第三号，前面第一号进去出来死的，活着进去出来死的，第二个推进去出来又是死的，轮到第三个是他的儿子。你想做母亲的心是怎样？他说，当他儿子从那个车子这样推进去的时候，到手术间的时候，他说我顾不得那么多的面子，我趴在地上，台大医院的地上。嚎啕大哭啊，主啊你要救他呀。然后他说车子推出来，孩子是活的，感谢主。我那个小表弟现在长得很好，他从医院出来说这个立刻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四个孩子，这个最小是个神奇，神经祷告四十天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那个坚固的营垒。两年前我到达拉斯维加斯 church 我去做见证，一下飞机，一位李执事讲他的见证给我听。他林姊妹，我告诉你我的见证，那是我第二次到那个教会。 韩林姊妹，我要跟你讲我的见证。他从台湾到美国这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所有的台湾美国的医生给他照了 X 光片检查，所有的报告都说他是脊椎神经的毛病，因为他走路这样，他这边会痛，医生检查不出来，都认定只有是脊椎神经的毛病。后来医生说他越来越痛越厉害，医生说要开刀，已经三十几年快要四十年的病，医生说要开刀。你知道脊椎开刀的结果有一个危险，就是会半身不遂，会一直坐轮椅。所以医生跟他签了合同，就说你有什么后遗症症状，医院不负责，不能告医生的。教会就开始为他祷告，决定四十天的祷告。他说祷告到三十五天，第三十六天，这个弟兄摔了一跤。他说门槛只有这么高，他摔了一跤。摔跤的时候，那个骨头裂开，从那个骨头裂开的地方，他说出现了一颗橘子般大的瘤 ，X 光片没有照出来，就在骨头裂开的地方开了一个橘子般大的瘤。医生就把那个瘤给去掉，他说现在我好了，不是脊椎神经的毛病，是这个瘤在作怪。还以为是脊椎神经的毛病要开脊椎呢。祷告只有到第三十六天，神就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能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能得益处。如果你爱神，坏的对你还是好的，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于是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按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神说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因为他名称为奇妙，名称为测试。他本来做事就奇妙 ，X 光片照不出来，但是就叫他摔了一跤，现出橘子般大的瘤，原来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脊椎神经。四十天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持续四十天的祷告。我们祷告需要突破，我们祷告需要进攻。旧金山有一个三千多人的美国教会，有一个美国牧师 Richard Gadowski 牧师，他说他有一天去找这个旧金山市长祷告，因为旧金山是个罪恶之城，撒旦教的总部也在那里，同性恋的总部也在那里。哎呀，这个城市真是罪恶之城。这个牧师就去找旧金山的市长祷告。这个市长不是个基督徒，他就不要祷告。哇，这个牧师说我很生气。神说你生什么气？我不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起来寻求主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要求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在那个海边散步，十二点多在海边散步，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没有啊，都是暗暗的啊。神说你再仔细看。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看了个七，远处有七个灯光。神就跟他说你能够数算光，不能数算黑暗。我照样，我跟亚伯拉罕谈话，只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是基督徒起来祷告的时候，不是外邦人祷告。神要叫外邦人祷告，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称为我名下的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耳听，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神说我没有叫基督徒，叫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那称为我名下的名。神没有说外邦人祷告，神说基督徒起来祷告，那称为我名下的名。昨天我跟你们讲那个经文，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因我们是神的儿女，说我们要读经，这里神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名，是因为你是我的民，所以你要祷告。他没有要求外邦人祷告，他要求他的儿女才祷告。神因为雅各祝福了他的舅父拉班，神因为约瑟祝福他的主人波提乏，神因为邓伊犁祝福了巴比伦，神因为我先生祝福了他的公司犹太人老板。神把我们的地位高举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且祷告。神因为约拿的悔改就拯救了整个尼尼微城，神因为以斯帖的禁食祷告就免了犹太族民灭亡。神要我们祷告，他说 那称为我名下的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的恶，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听，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那神要我们祷告，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场。我在香港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景田的元朗景田堂，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哇，教会很兴旺，祷告非常兴旺，然后有个聚会，从早上一直到早上八九点，一直聚会到中午十二点多一点结束，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走的呀，教会没有人走的，东一堆人祷告，西一堆人祷告，聚会还没有开始，就牧师大概人都跪在前面祷告，那个教会很兴旺。我就问那个牧师跟我带我去看他们教会盖的教堂，有六个祷告室，都是隔音设备的六个祷告室。他说，林姊妹，我们这六个祷告室从早上四点钟就开放到十一点。他说，我要求我教会的同工，我要求第一件，你必须有这个才有资格做同工。他教会的长职必须每天到教会祷告一小时，你必须有这个条件，你才可以做教会的长职同工。每天到教会祷告一小时，他有一个执事，每天一个礼拜至少有两天，四点钟就到，从他家到那个教会要开车两个小时。你想他几点出门？我回来就向我的牧师说，我说，陈牧师，我们是爱修祈祷员，你敢不敢向你的同工有这个挑战，说你每天到教会来做，来祷告一小时才可以做同工。今天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因为我们祷告不够。神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我也必要给他成就，只是我们没有付上代价。因为神已经要复兴教会，他已经应许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增长，但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神没有办法做工，他没有办法加增祷告的人数。我们必须悔改在神面前，不然神要把这个灯台挪走。如果我们再不冷不热，我们再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神没有办法来复兴他的教会。今天神在寻找一个可以堵住破口的人，我们用祷告来让神的国能够降临，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低头来做祷告。我们请这个本教会的祭牧师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